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施律师你好。
张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讨论，几乎过一两个礼拜就会有一点消息关于翁茂中。
对，
翁茂中就是他的很有手段而且很巧妙的行贿的方式。这个案子不但闹得大啊，而且牵连的面向很广，时间也够长，可以说重创了我们的司法行政体系以及司法院。我们这样去想，这个案子好像没有任何司法界的这个包括司法院和法务部没有人下台啊。
应该说翁茂中这案件其实我们已经蔓延了好几个月，那其实这个案件涉及到的司法官或是检察官将近有百名之多，
上百人。
对，因为光是司法院调查就调查了57个人，他们认为有惩处必要大概就是25到26个人，调查局这边大概人数也是差不多，调查局好像调查总共70多个人，然后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大概也有10几20个人。那我只是说像这种案件牵连这么广的话，理论上来讲在一般的责任政治的状况之下，
是
就是不管是机关首长或司法首长的话，至少要对发生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要具一些具体表示的内容。
司法院长现在是哪一位啊？
许宗力院长。
哦，许宗力，
对对对，
以前大法官嘛，现在还是嘛，对不对？
对。
那法务部呢？
法务部现在是蔡清祥。
蔡清祥，
对对对对，
这两个人你觉得应不应该负起政治责任？人家林家雄这不想走的也都负了政治责任，现在也好像要拍拍屁股还没走。
但我们以司改会的立场来讲，认为说毕竟这些案件的话都是在这两位院长跟部长这边任内发生，而且牵连这么广，以司法院来讲甚至有3名的涉案的这个人员其实是之前是由那个许宗力院长去任命或是给他嘉奖的。
是，
换句话说这个部分来讲是不是有督导不周的问题，那是不是因此而必须要负政治责任？以司改会的立场来讲，就算不是到说要下台，可是至少要对全民表示道歉的意思。可是
没有啊，都没有啊。
对，就是都没有，
对不对？就是、我现在就在这里，我借我的节目来拍拍许宗力的屁股，或者拍拍蔡英祥的屁股，是吧？拍拍屁股，但是他们会不会走呢？哎，负起责任这件事情还不要人家来说你嘛？你们都是法界的大佬了。是吧？应该知法知过知耻知近乎勇嘛。
对，因为其实以司改会长当然是说我们希望司法院跟法务部都应该要有一些具体的作为，因为其实在他们4月8号公布的这两个调查报告里面，其实就一些不管是法官检察官一些具体的涉案的这个具体的情节内容，或是说到底这个买股票这个资金的金流到底是什么，这些其实都没有查清楚，而且到底说为什么有些人必须要受惩戒，有些人为什么没有不用受惩戒，他只有交代说结论，但是具体的一些情节的描述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些公布的这些新闻稿的内容来去得知说他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是，
虽然说他们有讲出一些比较官话的东西，就是我们按照一般的标准啊，或是法官检察官的什么伦理规范这个部分，可是因为你没有具体的情节，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到底是依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做判断，所以说具体作为也没有状况下，然后不管是司法院长或是我们的那个蔡清祥法务部长，至少没有对全民这边表示因为这些案件导致大家对司法信赖的低落而去负一些政治责任，在司改会上至少要求说你们两位都必须要正式做一个道歉。
道歉不对吧？道歉不是负责任，道歉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对，自己
道歉啊，哦，道歉啊，给你鞠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美光灯照他25秒，好不好？这已经足够了吧？然后呢，26秒都不必到，对不对？就低个头，25秒钟。人家拍个照，这就完事了吗？这不是最不负责任吗？
可是现状来讲，即便是这样，他们也都没有做。
你看，
所以说这一块来讲是
不负责任也不负，不负责任也不负，是这意思吗？
所以说司改会才会认为说，司法院跟法务部，其实我们认为他在这一方面做所谓的调查报告，或是对全民做这个新闻的发布，或是一些记者会的直播，我们都认为他只是在虚应故事。
看起来该负政治责任，但是却用尽手段不负这个责任，这看起来很像我现在正在说的官场现形记，既不动心也不操心，对吧？
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不是，但是至少以司改会立场来讲，我们认为他们真的是
太糗蛋了嘛，
最基本的政治声都没有，
没有啊，
对，确实是没有。
嗯，那如果我们就法来严法，在这两个人以外还可以找到人来负政治责任吗？
这两个人以外来负政治责任，因为这两个其实
都他们两个，对，我们给他点建议嘛，你不行你找一个嘛，
这两个已经是各自的最高的这个
好，你说他太高了，影响太大，对对对对，那就好，那你说那往下看嘛，负政治责任的，
负政治责任，因为以目前来讲，他们调查的范围里面，不管是涉及的是曾经有最高法院的这个前院长嘛，然后就相关的人来讲，就是至少从司法院的调查报告里面，他总共25名惩处的相关人员里面，其实只有一位县职，其余的部分都已经离职的前法官，其中
那就是说涉及到前司法院的院长以及前法务部长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说他们案件发生的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讲话，跟许宗力院长目前来讲比较没有关联，因为他应该就在100年的那时候上下，可是许宗力院长接任的时候应该是案件之后啦，只是说他毕竟这是一个影响司法重大的案件，
他还奖励过人家，
对，他有奖励过3个人，包含石木清在内，所以这一块来讲是说是不是应该需要负政治责任，我们是认为需要，
我还是再提醒一下，是吧？该被拍拍屁股的要小心啊，至少你想一想你的屁股已经被我拍到了啊。好，我们还有题目，台南警方涉嫌包庇这个役服劳动不实，役服劳动就是在监狱里面服刑的这些个人犯吗？他们的役服劳动，
其实役服劳动的意思其实不是说要在监狱里面服刑，就是因为役服劳动是我们在法律上有规定，通常是必须要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以下的，然后因为像这种有这种6个月以下的这种我们说短期自由刑，你把它关进监狱里面啊，反而对这个受刑人比较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国家有一个制度叫役服社会劳动，意思就是说假如说你被判6个月以下，你可以用1天6小时的这个社会劳动，意思说你可以去做一些社区巡守啊，或者说一些居家照护来换你1天的刑度。
是，这以前我不是用这个名词，对不对？
以前叫役服劳役，
役服劳役，
对对对，它其实
叫役服劳动，
对，就是一个社会劳动的概念。
好，那跟翁茂中声押获准有关系吗？
对，因为这一件来讲，其实跟翁茂中也蛮特殊的，就是
翁茂中很厉害啊，什么事情无意不语。
这倒是真的，他其实假如说这中观这个案件来讲，翁茂中真的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一个富商，他这一件比较特别，其实他100年的时候，他因为那个嘉禾的一个炒股案，后来法院终于判决确定的时候，他就判他说你要服类似1年的有期徒刑，可是他是好几个罪加起来要总共要服1年，
那就不是6个月以下，
总共好像有3-4个罪，可是 每一个罪都是6个月以下，所以他每个都可以去役服社会劳动，他总共要服的社会劳动就是后来法院是以判他1年，所以1年的话就是役服社会劳动大概是2196个小时。
哦，
对，啊，可是很特别一点就是他在101年的时候1月去服这个所谓的社会劳动，在101年的9月，换到9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就服完了2196个小时的社会劳动。
我们来乘一乘，加一加，减一减。
对，后来就有人去计算说，假如说2196个小时的话，我每天都做8小时，等于说你要270天每天做满8小时都不休息哦，9个月270天每天做8小时都不休息，才有可能达到所谓的2196个小时。
是，
可是这理论上不太可能，是因为正常来讲，役服社会劳动有点像是我们正常的上下班。通常来讲，你会做礼拜一到礼拜五，而且我们法律规定原则上就是做6个小时才会是就折算一天嘛，所以通常不会做满8个小时。那这一件后来被人家查出来说，他为什么短短的9个月时间就可以去把所有的2196个小时的社会劳动都服完？去调查之后呢，就目前的新闻看到的话，发觉说他有些东西只是去签到之后就签到，然后那些审核人就说你有来你有来，可是事实上完全都没有，而且这个主事者可能
谁审核呢？
当时的话应该是有承办人员，然后还有最高负责就是当时负责翁茂中的这个台南分局的一个副分局长杨分局长
杨副分局长，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由他来 你可以说监督吗？或者说核审核吗？
对，就审核他，比如说做完之后，他就必须要勾你做了多少时间。
那你先告诉我，一般是服一些什么样的劳役？
一般社会劳动的话，他们其实有分好几种，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去做一般的我们说的居家巡守，就他可以晚上比如说就是去巡这个夜间的去巡守，或者说我去帮弱势去做一些，像我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我是厨师的身份，我去煮一些菜肴给这些弱势的族群吃，反正他只要具有无偿的公益目的的这种社会劳动都可以，
就是类似一般志工作的。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翁茂洲他当时是被派到那个关田的这个分驻所去做社会劳动，
分驻所是警察局的，
对对，就是在警察局的警察局去做这个
派出所，
对，就派出所去做社会劳动。因为看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他去做这个警察局，他能够做什么样的社会劳动啦。但是至少那些警官在他的那个就是类似出勤记录上，每个都有勾选说他有出勤。可是事实上来讲，就是经过调查之后发觉，他有很多都是一些只是说他有去签个名，就是我有签个到，然后实际上人没有到的这种状况，而且。也不太可能是说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内就把这些时数全部用掉，所以后来这个部分
他也太急了啊，就是要用一种登记不实的方法，或者是串通了什么样的人，你就多服个几个月，看起来让账面上比较干净一点也好嘛啊。
对，就是这一件，其实也许翁茂中真的是因为可能他是一个富商，他连去签个到都觉得
都懒，
都很麻烦。因为不然这一件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按照目前看到的新闻资料，他其实只是去签个到，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在那边去做一个所谓的社会劳动。可是他其实理论上他只要花，比如说他花一年的时间，慢慢每一天都有去签个到，其实正常来讲是不会有被。
不会被发现的。
对，那现在就是因为很简单，他就是数字去加减乘除之后，发觉一般人不太可能每天连续270天每天都上班八小时。就是因为这样才被台湾高检署发觉说这个可能是有疑问，才去调查。
是，可是我们在这条新闻的标题最后是说他声押获准，就是因为台南警方包庇他，
对，所以他
把他给声押了。
其实这一件来讲，我看这个台南地检署的这个新闻稿来看的话，他其实总共要传讯，除了翁茂中以外，还有那个八名的现职人员，还有五名的退休人员，那另外还有翁茂中的秘书以及当时的这个关户的这个佐理员，总共有17个人。那其中一个人是证人，16个人都是被告。那只是说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认为说，这个翁茂中跟这个当时应该是分驻所这个杨姓副所长，就是当时是翁茂中的义务社会劳动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主管来讲，他们两个的那个供述来讲，就是有避重就轻的地方，所以这个副所长跟这个翁茂中两个都共同被羁押。
是，这看起来又是一个牵扯很大的弊案啊。
对，
换言之，它是结构性的弊案，它重点不是说牵涉了15个人就比牵涉了8个人来的严重一倍，不是。是，它是结构性的。
假如说就翁茂中给我的感想来讲，他其实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不管你看从他被起诉，然后被侦办案件，不管说他可以直达天庭，可以直接找到审判长，甚至他量刑上面是不是有减轻的可能性，到最后面，即便他被判刑要去执行了，都还有去做一些不法的空间，连执行到这一块来讲都没办法去使他得到应有的制裁。
是，
这个是我
对于法啊，尤其是对于。司法的体系，还有这些司法的人员，还有执法的这些个从检调一直到法官，我们的老百姓的信任程度已经是空前的低了。
对，其实之前好像国立中正大学他们有做一个司法信任度的调查，就调查结果好像是历年来最低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石木清会跟翁茂中这个案件所导致大家对司法，不管你说从侦查一直到审判，甚至到最后的执行，每一个环节似乎都出了问题，所以大家都越来越不信任司法是不是有所谓的公平公正的存在。
好了，如果再把这条新闻跟上一条新闻合在一起，我们还是要回头问，由谁来负翁茂中案的政治责任呢？
以司改会目前的立场来讲，我们还是认为主事者，就是应该说不管是司法院院长还有法务部长，我们认为他都应该要负政治责任。所以说政治责任要负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要看我们国家或是我们的司法最高行政首长怎么面对
他的脸皮的问题吗？我想不只是脸皮的问题，也许知法的人站在他的立场来看，他觉得要 这个案子要水落石出之后，或者说判刑确定之后，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替他想一个途径。
哎，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其实那我觉得他还算是，就是至少他是认为说，我要一个案件告一个段落之后，才愿意后来再针对这个段落去负刑认真。假如是这样子，其实我还蛮肯定的。
嗯，对，是，所以我们就看，万一这石木青、翁茂忠都已经判刑确定了，那他还不走。他还认为是他的业绩，这怎么办呢？
在司改会后续，假如说针对政治责任的部分来讲，司改会当然就是我们针对石木青的这个案件来讲的话，对司改会来讲，我们会持续追踪下去。
嗯，好，接下来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按情节轻重刑度分级，行政院也通过了修正草案。
对，
以前不按照情节轻重来分级。
对，以前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在所谓的肇事逃逸，就是我们刑法184条，你只要因为驾驶动力交通事故然后发生致人死伤，然后你逃逸的话，原则上来讲它就不分你有没有过失，然后你的这个造成的这个到底是所谓的轻伤重伤还是致人于死，我们的刑度都一律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是，
可是这后来来讲，在司法院的那个释字777号解释呢，就认为说，假如说不是因为驾驶人的故意过失所导致的这个事故呢，是不是可以构成刑法185-4条这个所谓的肇事的这个文意呢，是有违反法律明确性的原则。而且在刑度上呢，现行啊185-4条呢，它没有去区分这个是不是有犯罪情节轻重，比如说它只是一点小擦伤，或是有到残障，或是到致死，这些都没有去区分，而只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去做论定的话，假如是针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呢，有过科的这个情形。
那么现在依照现行的185-4条来这样说，你刚才提到的就大致上是没有按照情节轻重来分级，
对，
也就是。检察官求刑的话，就是他的新政，就是他自己觉得应该是多少。
应该说法院要判的话，比如说单纯只是小擦伤的话，他至少都要判一年以上。可是一年以上他就不得一颗罚金，也不得所谓的役服社会劳动。所以后来因为这个释字大法官777号解释出来的时候呢，实务上其实已经有调整了。我至少我看到，
就是说一点小擦伤，
对，就是法院可能就是本来要至少要判你一年，他现在可能可以主张说这个情轻法重，就以判你几个月或是更轻的这个刑度。对，实务上其实目前来讲，因为有大法官解释的关系，已经有这样操作了。那这次来讲只是说行政院为了使这些所谓的肇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要情节轻重到底要各科什么样的刑度，他有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划分。那不过因为这目前来讲，他只是行政要推证的这个修正草案，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的内容。他这次最主要的变动来讲是把肇事改成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发生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交通事故，他就不要说什么叫做肇事，你只要发生交通事故，你就算是要构成这一条的内容。那他这一条
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就不能离开现场。
对，他最主要目的是说，因为你发生交通事故，假如说有人受伤的状况之下，他希望能够增加这个伤者被救治的这个机会。那假如说你跑走了，你可能不会去做报警或是救打救护车，对，不会做这种。对，所以他这一条最主要的目的，他把它改成说，他要做一个及时救护的意志。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给个说法单元，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施律师，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按情节轻重的刑来做刑度分级。
对，
应该除了把原来的肇事逃逸肇逃改成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之外，还有一些细节是吗？
对，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发生交通事故跟肇事最主要不一样来讲的话，它在这一条修正里面的话，就算你是无过失，换句话说事故的发生不是你导致的，它还是有处罚的规定，假如你还是跑掉，它还是有处罚的规定。那因为以前的肇事在司法官大完解释里面，它可能必须要是有一个过失，就是我自己要有一个责任在，才会论到所谓185-4条。可是现在因为这一条它的立法目的已经改了，它是要改成所谓要增加被害人被医疗救治的机会，所以即便是无过失的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状态下，如果你还是跑掉的话，你还是要负这个刑事责任。
等一下，如果是一个小屁孩掉孤轮，就他摔倒了，旁边经过一个车，他必须停下来，还是说他我还可以走？完全无关的，但是我经过，
只要完全
这个也算是，他是看起来不好分别啊。
但我就对于无过失也必须要负这个刑事责任这一块来讲，我当然也是有一些，因为目前是修正草案，但这一块来讲我还是有点疑虑。可是目前按照这个行政院这个修正草案的内容来讲的话，只要说应该说交通事故，我个人认知上来讲，就是他因为你的关系而导致这个交通事故，比如说他闯红灯，可是你没有闯红灯，事故发生了，他受伤了，那这块来讲，虽然你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责任的问题，可是因为他受伤了，按照这一条意思，你就必须要在现场。
我在旁边经过都不需要在现场，
经过也许不需要。假如说跟你没关系，可是他假如说他是为了闪你，那就有可能，对，
所以两个人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对，还是要有一个因果关系存在。那可是这一条他就区分成有过失跟无过失，然后假如说你有过失又致死跟致送伤，还是只是一般的轻伤来讲，他的刑度也不同。那简单来讲，就是假如说你是有过失，然后又导致致人死亡的话，他就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那假如说你是重伤的话，那就是七年以下。那假如说你只是单纯的轻伤的话，就是五年以下，这是有过失的状况之下。
是，
可是假如说你是没有过失，但是还是有发生这个人员受伤的状况之下的话，假如说他是死亡，就是三年。
嗯哼，
那假如是重伤，就是两年。
是，
那轻伤的话就是一年。
嗯哼，
所以这就是大致上修法的内容。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分局长，这是警察界的哈，警界的消息，要远警。遇到了陈情抗议是吧，
对，
碰到这个情形就跌倒，哎，这个等一下，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是个训练科目嘛，啊，你只要碰到了陈情抗议就跌倒，法院痛批高层不当指示，这是怎么回事？
这其实某方面来讲，有一个报纸的标题是下说远警来就是陷害这个被害人于入罪，意思就是说所谓遇陈抗就跌倒，因为远警跌倒嘛，那远警原上他可能就受伤，那当时远警他们的做法来讲，我跌倒我受伤，我就说哎，欸，你是现行犯，我就直接把你逮捕，然后逮捕之后我就主张说你有妨碍公务的问题，这一件的案件基本事实就是这样，
这个跌倒不是去规避自己的这个责任，
对，他其实是要让那些
让对线人入罪。
对，这一件就比较特别，是就是在108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黄姓男子，他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退休员警哦，可是当时不是应该有那个反年改的问题吗？
年金改革，
对，年金改革，因为 有改革到警务人员嘛，他当时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蔡英文总统要去有到那个彰化那个员林这个行程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主张他要去
反对年金改革，
对，然后他在车队那边他要去鸣那个喇叭，然后要说我要反年改这种的东西，结果他到现场的时候，因为其实警方都已经接受到这个情资嘛，就是他会过去，所以警方他们的做法就是他在蔡英文总统车队会经过这个大马路上呢，他要过去的时候，就你又看到那个他们有那个监视的那个画面啊，就七八个员警把他围成一个圈，
把这个来陈情抗议
的这个
前员警
对围成一个圈，然后因为他围成一个圈，然后他不管走到哪边，就是有一个圈就跟着他移动，然后他就是为了要离开这个圈圈，他要因为他要到蔡英文的那个总统的车队去，然后他被警方围住，他没办法到那个车队去，然后甚至他按喇叭的时候，那围着员警里面 有一个也去抢他的这个民音的这个喇叭，结果没想到就是说他要突破的时候，他用手去推围着他的一个员警，那员警被他碰的时候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这个员警马上就爬起来，然后他负责当时指挥的一个好像是那个分所长就说他是现行犯，直接把他上铐逮捕。后来就被逮捕到派出所去。
哎，这是自己人哎，而且是前辈啊。
对，他就自己人，然后他们
不是同一个地方的。
哎，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我看到那个笔录里面有记载，就说这个人好像是那个还曾经是他们的教官，所以员警有当时
等一下被围在中间的陈情抗议的民众。是现在围他的那些人的教官，
对，曾经好像是有当过远警的教官，
哦，
所以他们就说只要他要去移动的时候，大家就围过来贴上去，然后只要他有碰触到你的时候你就跌倒，我的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把他带离
现场，不要让蔡英文为难，那不就是吗，
对，不要让总统就是会受到阻碍啦，所以当时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去，可是之后呢又用这种方式来起诉这个黄姓的这个退休员警，说你有妨碍公务的问题，就后来法院就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就把因为当时有七八个人围住那个黄姓的退休员警嘛，
那这是一个阵法，欸，你知道一字长蛇阵，对不对？
对，结果后来法院就调他们这些员警，因为他们都有佩戴这个密录器，就他 在调阅的过程中，就是在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他突然间看见说，为什么在围住的时候有那个其中的一个员警好像有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们就其他市民员讲，就先暂时先离开，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把他围成，就是把那个
就阵法改了，从一字长蛇阵变成十面埋伏阵，
对，就是把他反正就把他团团围住，后来他只要一碰到他那个远景就倒了嘛。后来这个审理的这个法官就去调这个密录器，他讲话的内容，他就有讲到说，分局长有指示，假如说就是黄庆教官，他假如说有碰到我们的话，我们就跌倒，然后再以现行犯的部分做逮捕。这个在密录器有听到这声音，他们勘验的时候确实有听到这个说法。然后后来他们法官在审理的时候也把这个林姓的这个所长把他叫来，另外还有一个是主张说他被那个消音器划伤了，这个另外一个阳性员警把他叫来，他们说确实他们在做勤前教育的时候呢，曾经有做过这样的演练，就是说假如说我被碰到的时候我就跌倒，对，
而且这是分局长的指示，
对，这是分局长，
分局长这个层级，
对，这
所以法院痛批高层不当的指示，这个高层指的就是分局长，
对，没有错，
那是一个个人，
那是一个个人，
那这个分局长个人所做的这个单一的指示会不会变成下一波远景处理陈情抗议事件的教材，也就是说这是一套哦，我刚刚讲的阵法，
应该说依照这个法院的认知，所以法院他才会，其实这个法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这个法官的判决他在判决全部写完之后，已经到论罪科刑都写完之后，他还有一个特别附注，特别注记，他特别注记里面他就有写说他们能够理解远景，因为为了处理这个陈抗案件，你需要做一些保护措施或怎么样子。那只要遇到一些不理性的这些陈情抗议者对你做一些人身攻击的话，你们确实是可以主张妨碍公务。可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是依法执行公务。可是假如说你现在人家明明就是在陈情抗议，没有对你做任何的攻击的动作的时候，你只是把你轻轻的碰一下，你就是自己就自然而然就是做一个跌倒，然后还说人家是有这个妨碍公务的罪嫌，他认为其实你反而是类似一种构陷人家入罪的这种方
式，坑杀啊，
对，就是说他法院认为说你的那个远景，假如说你因为服从上级的这种不当指示，你执法的手段已经超越应该要遵守这个界限的话，法院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换句话说，法院后来判这个黄姓退休远景无罪，就是这个原因。
是，
而且另外一个法院他有提出一个，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说鸣这个消音喇叭的话，它是以我抗议的手段，为什么？
等一下。什么叫消音喇叭
啊？对，就是他鸣那个鸣那个喇叭，就是有一个
喇叭，喇叭，
对对对，那种大声的那种喇叭。那
大声功吗？也不是，
对，他就是我们不是，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喇叭、就是。
对，就是庆祝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抗足球比赛那种喇叭吗？他就是要去鸣那个喇叭，他其实就是要表达他反对这种年金改革这个立场。可是我们远景是不是可以因为说，因为有国安单位好像有说，这个喇叭可能会影响到那个蔡英文总统车队驾驶的这个，可能会造成驾驶上的危险，会被驾驶员可能被受到惊吓，所以他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喇叭给拔掉。可是按照我看那个法院的那个图片来看的话，其实那个隔离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
就是蔡英文不见得听得到，对不对？
对，那你为什么就说连一般人民表达陈情抗议的这种手段都不让他去做？你把这些手段都把他掩盖之后呢？难道对对？难道这样子就能够疏解这个一般民众对于他自己权利受到损害的主张吗？而且国安法里面其实有规范说，人民的表意自由跟总统这个行政的这个安全，理论上是要有一个要协调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而不是说民众一有这个动作，你就说这个都不行，那个都不行。
最主要的是动不动就搬出国安问题。
对，
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
是
国家没有那么多不安的问题，就是有你这个总统在位才会嘛有那么多不安的问题。我说这才是我国安问题呢。
应该说我对人民要表达他陈情的意见的话，我们应该要予以适当的尊重，而不是你用一昧禁止的方式，然后甚至还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违法的方式去构陷人民于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做法。
那法院痛批的这个高层不当指示到底是分局长吗？我看又好像还有更高，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指国安单位啊。
这个我只能说，这里面它其实有影射到有国安单位啊，但是比较看得出来是文艺直接能够对象应该是警方的高层啊。那确实，警方高层因为这样而被调职。
台北 FM 98.1 News 98.98 新闻台，给一个说法单元，民间思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施律师。
是，
你吃不吃鲑鱼刺身呢？
我吃。
你会不会改一个名字，比如说师归于红尘？
我不会、
这是前不久的新闻，你知道？
对对对对，归于之乱，
归于之乱。 还有结婚婚嫁之乱，你听过没有？有一个银行的家伙，我在银行工作的人，
对对对，
离了婚，可是呢又跟同一个人再结婚，
对，
再离婚再结婚，可是再结婚他就要请婚假，
对，
他请了几次？
他总共请了四次的婚假，然后总共37天。
结婚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对，都同一个人，
很厉害啊。
对，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劳工的案件。案件是就是他其实是某家银行这个行员啊，他当时就是在109年4月6号的时候结婚，因为我们劳基法的规定婚假就是8天，可是他可以，因为通常来讲婚假会并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国定例假日，所以通常来讲大概都是会到10、11、12天。结果他在4月6号结婚的时候，他申请的婚假是4月7号一直到4月16号，结果他在4月16号就是婚假结束的时候呢，马上又办离婚，然后4月隔天的4月17号又结婚，又再申请婚假，4月17号一直休到所谓的4月28号。结果婚假结束的时候，他4月28号又再离婚，然后4月29号又再结婚。他申请婚假又从4月29号一直请到5月11号。他5月11号的时候又再离婚，然后5月10号又再结婚，申请婚假一直到5月12号一直到21号。简单来讲，就是他总共要
离了3次婚，
对，离了
结了4次婚，
结了4次婚，然后总共请了37天的假。结果
这个人厉害啊！
对，结果后来因为
结婚之乱，
对，可是因为呢，这个银行呢就认为说你那个结婚，我认为他是不死的，就是你滥用这个权利，就银行只给他就是8天的婚假。看资料来看，我认为应该是这个人就去台北市劳工局去申请这个劳动检查，就劳动检查之后，那台北市劳工局认为说，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哈，我们的劳基法没有规定说。对于结婚的对象或是次数或频率可以 限制、
法律上没有，
法律上没有，换句话说，你假如说有结婚的这个事实，你就可以请婚假。那可是假如说你没有按照劳基法规定给予这个劳工婚假的话，他其实是可以裁罚20000元以上到100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要公布负责人的姓名跟事业单位。
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讲的太快，他在这里搞离婚结婚结婚离婚，
对，
可是受罚的是他银行的主管。
对，因为银行他后来只准他第一次的婚假，只给他8天。
那应该给他8天啊？为什么？
可是
一看啊，
可是因为我说过，我们的劳基法没有规定说
，OK， 也就是说法条保障了人可以不管真假的结婚离婚结婚离婚，那他就可以，他可以搞89次啊。
不是，应该说法条它其实是规范，是说你只要是有结婚的事实，你就可以请婚假。可是因为老说你是真假结婚这一块来讲话，以目前来看，我们是比较难以判断。因为以目前来讲，我们结婚的话，你只要是两院结婚，你只要去办登记就可以了。那你离婚，理论上你也去户政事务所。
这个我认为是活人被尿给憋死了，就是你守这个法条，或者说为法条所切割的事实所蒙蔽，不是吗？
假如说单纯从形式上认定，而不是从实质去判断的话，确实会像
那银行可以告这个行员吗？
我先讲
期啊，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后来因为这个银行被裁罚之后啊，他就不服嘛，他就申请诉愿，然后结果诉愿的话，意思就是说诉愿委员会他就认为说，确实是说到底这个行员呢，他是不是真的有离婚的争议？是有问题的，因为假如说他真的只是说我去办，只是办一个手续，可是因为我们法律有规定，你离婚必须要真的是要离婚，而不是形式上我去办理登记就算了。所以
他的结婚可能是有争议，如果他都是跟同一个人的
话，
对，
他真的是跟同一个人，
那就是他的结婚是有争议，但是离婚是假意的。
对，离婚可能是假的，诉愿委员会就这样认定，所以他认为说你这部分应该还要再调查清楚。所以后来就把这个裁罚这个银行的这个处分先撤销，要求这个台北市劳工局再去查清楚。其实后来这个因为这个案件比较特殊嘛，所以报章媒体就有一些报道，然后我自己去认为说在这里面来讲的话，他是不是有涉及到我们所谓的权利滥用。也就是说这个婚假确实是在法律上应法是可以请的，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借用这种就是类似一种脱法的手段，你利用形式上我就是有结婚离婚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个事实，去要求雇主给予你不恰当的这种
福利。
对，福利，而且
的确是不恰当的。
对，因为这婚假其实按照我们的规定，它婚假其实是要给全薪的，而且劳工你去 婚假去休息的话，其实别人还是要去替代你的工作。
是，
换句话说，雇主因为你这样，他
还有损失的。
对，他是有损失的。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假如说雇主真的要去主张这个权利有受损的话，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其实说不定是可行的。只是说雇主会不会这样做不知道。可是目前来讲，他确实是有涉及到权利滥用的问题。
好的，这是鲑鱼之乱以后，其实是发生在鲑鱼乱之前。哎，反正就是看出来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诈骗的风景，这太有的看了这些戏啊。给个说法单元，接下来还有个题目，我国法院就台塑在越南的，是吧，是不是在越南，
越南，
越南的是一个钢铁公司吗，
嗯，
的公害事件，说是具有这个管辖权，
对，
台湾法院审定了，那这个内容怎么样，
好，
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应该是说在105年的四月的时候呢，台塑它的越南合进钢铁厂呢，当时被认定说它有排放大量的这个毒废水，污染超过这个200多公里的这个海岸线，然后导致这个大规模这个海洋生物死亡，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渔业啊、自然观光等各个产业。然后虽然说当时这个台塑这个越南钢铁厂呢，他们有支付5亿美元的这个赔偿金给这个越南政府，
是，
但是因为这个污染的关系，当时他们这个沿海这一块是禁止捕鱼3年的，可是这个受害者呢，大概只有获得台币20,000元的这个补偿。换句话说，越南政府并没有实际把这些补偿金给这些受害者，所以这些受害者，
等一下，是越南政府把这个钱从中间 A 去了？
应该说台塑有把钱付给越南政府，可是越南政府到底有没有给这个，就是这个实际的受害者，目前看到只有部分的受害者只有拿到20,000元、然后甚至很多的受害者其实都没有拿到任何的钱的。所以这些受害者他其实当时他们就在越南提起这个3次的这个诉讼，但是呢每一次都遭到警方强烈的镇压，然后甚至声援的人还会被逮捕判刑，所以后来这些受害者呢就在台湾对台塑还有他的那个相关的这些股东就提起这个诉讼。其实这个案件的话，他们那个原告的人数大概是7000多人，
就是越南人，
对，都是
越南人跑到台湾来，
对，对台塑来提告，
而我们的法院究竟具不具备管辖权呢？
其实在一审他在台北地院起诉的时候啊，台北地院直接认为说，因为你发生侵权的行为地都是在越南，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审认这边，原则上就是侵权行为地都在越南的话，当时台北地院就直接认为说我们没有管辖权。而后来这些受害者呢，他马上就提起高院的上诉，高院也认为赞同一审法院的看法，就认为说你既然这个侵权行为地都在越南，所以也认为说这个依照侵权行为的管辖的原则来看的话，我们没有这个国际管辖权，所以也直接驳回。可是到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的认知的看法就不一样。最高法院认为说，虽然说这个侵权行为地是在越南，可是因为你台塑集团，尤其他告了某一些公司，他其实地点是设在台湾，所以说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就是他管辖有2种，一种叫
属地主义、属人主义、
属人跟属事务，就是他是事务管辖还是所谓的人的管辖。那事务管辖，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是在越南，那当然台湾就没有管辖权。可是假如说你是把它当作是以人来看的话，其实其中有几家公司是在台湾的公司。那假如说台湾的公司的话，台湾的法院就应该针对这台湾的公司就有管辖权。换句话说，最高法院的想法就是以认为说，那既然这几家公司在台湾，你针对这几家公司，台湾应该就有管辖权。虽然说它的事实是发生在越南。
我们从法律见解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你觉得，我们先不管道德上或者人道上，法院应该如何去判断台塑越钢公司是不是要负多少责任？我们纯粹就属人属地这个角度来看一看，以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啊，我们应该说法律层次，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管辖权？
其实我比较赞成最高法院的看法，他的理由其实是因为是说，假设说我们都认为所谓的侵权行为地是发生在国外，我们就没有管辖权的话，可是假设说污染是发生在国外，可是假设说是我们自己的人民受害的话，人民可不可以自己在我们这边起诉？你懂一下，比如说在外国公司在国外侵害到我们的人民，我们可不可以主张说在我们台湾起诉？假如这家公司在台湾有他的根据地的话，那假如说我们就这样拱手让给，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就没管辖，都要去国外的话，即便对我们自己人的保护也是会有不周到，所以我认为说他们用这种方式的话，我认为说 把台湾的这个司法管辖权限定在说，哎，你在台湾有这公司的，那你在台湾告，那当然 OK。但事后说你要怎么证明说，
那这个案子怎么走呢？
就管辖这个部分，因为高等法院已经确定说，其中有13家公司是有管辖权的，所以假如说
最高法院吧，
最高法院后来发回高等法院更审，那更审的时候，高等法院是认为说，因为他们告了好像大概20-30家公司，那其中只有13家是在台湾有设那个公司的这个营运的营运地点的，
是，
所以这13家的话是可以在台湾做起诉的，所以这三家之后呢，法院就必须要实质去审理说。到底这13家公司有没有跟越南钢铁厂就侵害到这些受害的这个渔民或是这些观光的产业？